喂，好，我们今天接着上一次的莲师心要谏言，今天我们这一段正好是谈到鬼神的，那么你会发现，生命里很多事情是那么的巧合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上面2个星期、2周的时间有什么异样吗？我们前面2周的时间正好是农历的鬼节，也就是盂兰盆节。如果你敏感，你有可能会感觉到连续近2周的时间，似乎空气中的能量都比较低沉。以至于你会容易感觉到疲惫，而你如果能够感觉到这2周的能量异于从前，这意味着你开始领会到古人为什么要叫它鬼节的一个原因。你会发现古人非常的敏锐，极其敏锐，他们对天地间的变化，尤其是能量的变化。相当的敏感，他们一定像你一样，发现了每年到这个时间，到这个时间点，7月半，就开始有一股低沉的能量释放出来，几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，而他们的敏锐甚至超过了你，他们甚至能感受到这股低沉能量的来源，他感知到了这股来源是比较低频率的层面。他们发现，在这2个礼拜内，你甚至会很容易梦见先人，梦见已经去世的长辈，梦见你来到了祖先的坟墓边，等等，所有这一切的象征都指向一个方向，也就是和佛陀说的一样，7月半是盂兰盆节，那些你故去的先人，在这2周内。被释放出来，当然这个表达是不对的啊，并不是真的释放出来，而是这2周的时间，这2个世界似乎有了一个可以沟通的桥梁，就好像鹊桥一样，并不是他们真的被释放出来，他们显然不可能完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只是产生了一个沟通的桥梁。所以在前2周，你将会感觉到能量的低沉，非常困，人很疲劳。但是欣喜的是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2周的时间精确的终止了。如果你像古人那样非常精确的记录天象，记录一年当中的节气，记录每年到了7月半发生地震能量的那个起点跟终止能量的那个终点，你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，非常令人惊奇。为什么？你会发现，那个起点跟终点每年都非常精确，它起始的那个点跟它终止的那一天非常精确，正好14天，正好14天。可见整个宇宙是数学的，极为精确，非常数学化，很数学。如果你敏锐，当然，作为一个城市里的人，可能会有困难。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个现象，除了这14天以外，还有另一个现象是每天都发生的，也就是每天凌晨的2点半到凌晨的3点45，这1小时15分钟是大地能量释放的时间，但对于城市里的人，你可能感觉不到，城市里人类的能量、人类的气氛太浓了，所以对于如此微妙的现象，你可能无法感知到。也许你听说过，整个地球是个生命体，地球也在呼吸，地球跟人类一样，它有呼有吸。而每当凌晨2点半到3点45的这1个小时15分钟内，地球在呼出它第一口新鲜的空气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2点半的时候是地止上升的时间，就土地神、土地爷。啊，古人用了一个比喻，当然这个比喻不完全是比喻，它符合事实。对，2点半是地止上升，土地爷 上升到天界汇报工作的时间啊，这古人讲的。那么在城市里，你可能感觉不明显，你要到旷野里去，到大自然，到草原当中，你会发现，每当2点半的时候，你会有2、3点钟的时候，你会自然的醒过来。很奇怪，很多人有这个现象。你每到2、3点的时候，你会自动的醒过来，你内在的生物钟自然的唤醒你了，因为那一刻正是整个大地苏醒的时刻，所以你会随着整个大地苏醒而醒来，你的身体感觉到了，但是你没有感觉到，你仍然需要沉睡，所以在3点钟的时候你会醒一会儿，又睡着，因为3点钟的时候大地在苏醒，啊，土地爷、地质、地神。在这个时候，从地上升起来。如果你在那个3点钟的时候，如果打坐的话，我以前碰到一个老先生，姓韩，叫韩老先生。他原来是菜场里卖菜的，没有任何文化，小学没有毕业。但是，他从文革以前就开始有人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念佛了。白天要卖菜，很忙，那么他没空念佛，他就变成晚上，每天晚上念佛。腿一盘，念佛，12点钟，他会睡到2点钟，然后起来打坐，坐到3点多再睡下去。我跟他几乎是忘年交，我跟他大概这个忘年交的时间很长，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神奇的经验，我相信他的讲的经验是真的。他说他在文革10年当中接近尾声的时候。接近快10年的时候，有一年，从那一年开始，他每天早上2点钟开始打坐以后，天天早晨都发现，他2点半以后，他闭着的双眼开始看见一盏红色的灯，橘红色的。几个月以后，他发现那个灯变多了，那个灯围成的形状正好是一个人的形状。再过了一年，他发现那的确是一个人，那不是灯。他以为是灯，是因为他没有完整的，还没有这个能力完整的看到整个的画面。当他一年以后，他在禅定当中，他发现那并不是灯，那只是一个身上有亮光的人，而这个人每天早上2点半会准时的从地面升起。他看到那个人身上发光的人向天空飘上去，但当然并不是天空。只是他禅定里的一个天空飘上去。他说他看到这个景象有连续几年的时间，很固定，很稳定。所以他看到的正好是2点半以后出现的一个大地复苏的一个景象啊，或者古人讲的土地爷开始醒过来了。那你会发现，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，其实整个物理世界包括。灵性的层面都是精确的，在遵守着物理法则，精确的，极度精确，只是你不知道。当然你会知道的。我记得有人问过我，我们的学员有人问过我，有一个学员问我，我什么时候能够打开天眼，打开第三只眼，能够看到其他层面，看到另类的层面？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的脚步。从第一个台阶就试图跨入第5个台阶，你跨的幅度太大，以至于你的脚没有那么长，跨不过去。那么，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真正能够跨上去的一个方式，其实很简单，其实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。为什么古人有那么多人开始有了这些能力？有了这些看到的能力、听到的能力、感知到的能力、内视的能力，而你会发现，今人很少有这样的能力，并不是因为他在打坐、他在禅定、他在怎样怎样的修炼，并不是这样，跟你想象的可能很不一样。古人生活在田园当中，他们没有大多数没有生活在大城市里，没有生活在城市里，所以当你去问一个农村的孩子。你会发现他对大自然的感知比你敏锐得多。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孩子，他对大自然的感知 非常的敏锐，古人也一样。如果你能够像一个农村的孩子一样，循序渐进的开始，从感知到身边能量的变化开始，你的第一个台阶就走上去了，而这第一个台阶会自然的过渡到第二个台阶，你对这个能量的感知将会变得敏锐，那个敏锐将会自动的、自然的、毫不费力的延伸到更精细的程度，就好像我那个忘年交韩四奇老先生一样，没有人教他打开什么第三只眼，他只是个卖菜的，他只会念一句佛，他根本就没有文化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任何关于第三只眼的只言片语，他完全不知道，他甚至怎么打坐都不知道，他只是腿盘起来在念佛而已。但是当他这样做，他对周边的能量变得更敏锐以后，一些事情会自然的、渐渐的成长起来。对，这只需要第一步，只需要你跨上第一步。当你的意识升高，当你对周边的能量，当你能够感知到2个礼拜以来的低层能量，意味着你对生命、对整个生活的感知力已经在增高了。而这股感知力，如果你不去人为的打压它，它将会持续的增高。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自然的展现出来，并不需要追求。那么刚才讲到的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这些层面，而今天莲师要告诉你的是关于主观世界的层面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。现在要谈的是应抱持有神指鬼魔这类想法的心理状态所引申的障碍，应如何净除？当你经常有禅修体验时，由于脉的构造与念流移动转换之间的连接，你将会被所谓魔势力的种种幻变所袭击，并感到疑惑。当恐惧、害怕的想法升起，要迅速辨认出，然后将这些想法作为盗用。如果你任由这些想法做大，或是屈服于他们的力量，这些想法将会成为修道上的障碍。他这里有个注解，脉的构造与念流的移动之间转换的连接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气脉与心智的相互牵动。好，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概念。如果你看过第四道的葛杰夫，你会看到葛杰夫讲过这样一句话：葛杰夫对昆达里尼嗤之以鼻。他曾经有一篇文章是非常批判昆达里尼的。为什么？他对昆达里尼有这么一个评价，他说印度宗教里面非常推崇昆达里尼，推崇脊椎的上升，推崇能量的上升，但他说你被骗了，为什么？他说这股能量纯粹是制造幻觉的能量，你的脊椎上升如果牵动了你的思想，它创造出来的纯粹是幻觉。葛杰夫这句话讲的完全正确，完全是对的。而这跟莲花生讲的这一段精确的吻合了。当你的脉中间有能量上升的时候，这股能量一旦跟你的思想连接，它就会开始创造画面，即使不是画面，也将创造感觉。也就是说，不是创造画面，就是创造感觉，这两个是最常见的。而无论创造的是画面还是感觉，都是主观的。它跟我们刚才讲到的，你客观感受到外界的能量是不一样的，它是主观化的。在这里，也许大家对这个经验非常陌生，所以我要举个例子：如果你有禅定的经验，而且这个禅定的经验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呢？一定要达到一个程度，在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之前，你不会有任何主观的画面或感觉产生。它有个前提，如果你真的有切入禅定的体验，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共同化的前提，这个前提是不能够移动的，任何人都一样。这个前提是什么？你在禅定的时候，如果忽然产生了，你的肉身变得如云如雾一样的体验，意味着你来到了向内禅定的大门口。你的身体在你的感知里物化了。大家记得我曾经有过一个读书会，是讲张之顺的吗？米津子张之顺现在还活着， 张志顺年轻的时候，30几岁的时候，他有一次烧了一天的饭，很累很累，累得几乎要倒下来，但他没有倒下来，他的腿一盘，坐在那儿，神神迷迷的，他就觉得周围的声音都听不见了，然后他觉得眼前开始出现了雾，很大很浓的雾，非常浓的雾，在浓雾笼罩了身体以后，他发现身体消失了，没了。所以这是一个禅定的共同标志，它不是个别化的标志，不是某些人才有，有些人没有，不会，它是一个共同标志。当然，有的人可能不把它形容成悟。美国的这个根造仁波切有一次看到，在打坐的时候，他是睁眼的，因为密宗有一个传统，密宗的禅定不要求闭眼，他要求你睁眼禅定。根造仁波切在睁眼禅定的时候，他眼前放了一块表，他睁着眼睛就发现那个表开始模糊了，开始这个表开始退入云雾里去了，前面一片模模糊糊的云雾，然后他紧接着就发现时间消失了，他开始进入了禅定，所以无论你睁眼闭眼，你都会经历差不多类似的情况，有一种雾化的感觉。这是一个禅定的大门，除非你走进这一扇大门，否则你不会再进一步产生更深入的经验。这是一个共同的大门，物化意味着你的肉身，你对肉身层面的觉知已经撤出了，你对物理世界的觉知已经抽离了，所以你会感觉物理世界变成如雾一般，身体会感觉不到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那个百慕大三角？百慕大里发生过很多飞机失踪的事件，其中有一个飞机竟然10年以后又出现在太平洋的另一端，飞机上的人竟然还活着。而对他们采访的时候，那个机长就说：“我当时前面机头前面看见出现一团云雾，然后就被这个云雾包围了，就飞进去了。”当我飞出来的时候，就来到了太平洋的另一端，而且已经过了10年。所以这个云雾实际上甚至极其客观，它代表着另一个层面的开口。无论你是在百慕大进入了这个开口，还是在你禅定当中进入了这个开口，都是一样的。你进入了一个云雾的状态，你进入了另一个层面，一个开口。在禅定里，你一旦撤出了对物理世界的觉知，你的觉知会自动移向另一个层面。这个层面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主观化的，纯主观层面。它意味着撤出，意味着你的能量在向中脉收缩。那能量越向中脉收缩，物理世界的感知就越弱。而当你撤出物理层面，你的能量完全进入中脉以后，你会进入一个物化的感觉。如果在这个感觉里，你不联系你的思想，那么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物理层面。这有2个岔路，请大家听好。你如果不联系你的思想，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物理层面。也就是说，你将看，比如说你在物理层面是感知到2周内的低层能量，这是客观的，人人都能感觉到的。如果你在同样的状态里，你进入了一个内层面，那么你感知到的将不是一个物理层面的这个低层能量，你将感知到的是一个客观的，属于那个层面的各种灵魂的形象，各种低层面灵魂将在你眼前展现出来，它们不完全是一个能量的形式，而是低层面灵魂，但是这是客观的，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你将不会走向这个方向。对于99%的人来说，无一例外的，你的能量会携带思想，这个不可避免，几乎不能够避免这一点。因为你不是一个思想进化的人，你必然会在你的能量里面掺杂的各种各样的思想。所以这就意味着你在进入雾状的禅定，能量收缩进中脉，又牵动了你的思想以后，你出现的将不是客观的内层面， 你将出现的是一个主观的那层面，也就是你看到的将完全是你的主观反应、视觉反应。你将看到你的回忆，你将看到各种各样由思想创造出来的视觉化的感、画面、感知力，这些感知就跟你在梦中看到的没有任何区别，就好像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一样。你现在日有所思，定有所梦，你在禅定当中也看到了你一直日有所思的那些画面，各种各样神奇的、扭曲的、各种可能性的画面。有声音吗？有的啊。而这个是我们今天莲花生讲的，你要规避的。如果你看到客观画面、客观的层面、客观的非物理层面，它一样会对你有吸引力、有诱惑。但是当你看到主观的层面，它对你的诱惑将更加直接，因为那些思想本身就是你的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莲师讲到，除非你把高低起伏任何障碍作为盗用，否则障碍将会带着更大的力量回来，变成修行的大障碍。将障碍作为盗用是极其重要的。无论你看到什么，你将产生两个反应，无一例外，只有两个反应。要么你被那个画面，主观的画面吸引，要么你被那个画面吓到，你开始排斥它，你开始排斥那个画面，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你创造出来的恐怖的画面，你坠入山崖，你看到各种各样的怪兽等等，你开始拼命的奔跑、逃避、回避，你越是回避，越是抗拒，你会发现那个画面会带着更大的力量回来，因为意味着你没有完成它。一个画面要怎么完成？你对它既不吸引，也不排斥，那么这个画面就流过去了，它的展现功能就结束了。而当你排斥或者当你被吸引，意味着你在给它注入能量，它就会像万花筒一样越变越多。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梦里？后面有狼在追你的时候，你跑得越快，那个狼就追得越紧，而且一条狼会变成好多条狼，会变成有狼、有豹、有狮子，各种各样动物都来了。这就是你在排斥它，你在排斥它，它就会以更大的力量回来。大家做梦有这样的场景吗？一定会有。你如果掉入悬崖，你在梦里掉入悬崖，你突然发现那个悬崖没有底。越掉越深，越掉越深，好像无底洞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恐惧当中，所以那个悬崖、那个深渊就变得无限的增加了。所以当你在排斥，当你在恐惧，那个场景就会变得增加。基本上，若是想穿越自身想念思维的危险狭路，就要将障碍作为盗用，邪恶力量与魔力幻变的体现、体验。是你自己错觉的心所体验到的，在自身以外绝对没有神旨与鬼魔。一体验到邪恶力量与魔力幻现的瞬间，就应该运用这样的关键心药，要了解他们并不具有任何真实性、存在性，因为他们没有生住灭。每当魔障攻击出现了，就要采用你的瑜伽姿势，保持目视，深入关照这些魔鬼幻变的本体。然后念头会显现为空性认知，你的想法一转为空性认知，你便会彻底了断恐惧与害怕，而确立勇气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个语言上的错误，这里面有一个语言上的错误，但这个错误是不能避免的。莲师这里讲，你应该保持瑜伽姿势，保持目视，深入关照这些魔幻的本体。那么有人就这样做了，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做了，99%的人都这样做了。这样做意味着什么？这样做意味着你正视它，你在聚焦它，你在对着它看。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有过一个比喻，他说你的思想就好像是个孩子，你不是，他说你的思想就好像是个猴子。他说你如果盯着你的思想看，你的猴子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个房间，里面有一只猴子，这个房间就好像你的头脑、你的头骨，你在你的头骨里面看到了一个思想，一个猴子，你盯着它看，会怎么样？这个猴子是不是 你越盯着它，它就越向后退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它迟早会退到房间的角落一角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注目，你的注视，迟早会把它逼到角落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克里希那穆提讲了一句经典的话，他说：“当你把它逼到角落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它会是什么反应。一个猴子，如果让你逼到角落无路可退的时候，它唯一的动作就是反扑，没有别的反应，它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，它除了攻击你。”反扑你还能怎么办？所以，当你在梦中，你拼命的奔跑，躲避后面的狼群，你拼命的盯着前面的魔鬼，你会发现，你盯着他，你甚至有人说，你可以打死这个猴子，你可以消灭他，然后更大的猴子就来了。你打死了一个小猴子，突然他就变成了一个大猴子，他必须要反扑，因为他除了反扑。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，对，莲师这里用的这个表达，很有可能让你会以为你必须专注它，你必须专注你的这个思想，对，你在掐自己，你在用你的左手打你的右手，但这句表达实际上是个语言上的误会，或者是一个翻译上的误会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为什么说它可能是一个翻译上的误会？因为你如果了解密宗的大手印，你会知道大手印也有这样一段话。密宗白教大手印有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你保持瑜伽的姿势，目视虚空，而你的目视虚空意味着你什么也不看。莲师这里讲，你要瑜伽的姿势保持目视，但后面缺了两个字，目视虚空，这才是大手印真正的目视方法。目视虚空意味着你没有焦点。”你什么都不看，当你什么都不看，目视虚空，那么虚空，天空有一朵云飘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聚焦呢？你不会。天空有一朵云从你眼前飘过的时候，你会盯着它走吗？你不会。你会随它去，你甚至不会注意它。这就是真正的无聚焦的看。而当你无聚焦的看，思想就被释放了。你不是在逼它进入墙角。你只是轻松的，当他没看见你啊，他就自己从窗户里跳出去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赛斯的书？赛斯曾经提到，一个人星光体外游的时候啊，因为你有些个别的人会出现梦中星光体外游的现象。他说，如果你星光体外游在罕见的情况下，你有可能离开地球，进入外太空。但是外太空其实是危险的，不那么安全。你在外太空有可能看到一些你从没见过的一些灵魂的画面，一些灵魂，而且这些灵魂有些故意变成恐怖的样子来吓你，他们是故意的，诚心的。赛斯提到，如果你看到一个故意的恐怖的灵魂，他吓你无非是为了想要掌握你。控制你，你一感到恐惧，他就有空当可钻，他就可以掌握住你。赛斯提到一个方法，他说：当你看到一个哪怕最恐惧的灵魂出现在你面前，有意张开了血盆大口，你应该如何面对他？如何躲开他呢？赛斯说：你根本就不需要回应他，根本不需要去抗拒他，或者去讨好他。你唯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对他 say hello。如果你对他 say hello，然后走开，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。对，嗨，然后就走开了。啊，所以赛斯的这段话在我印象里很深。你在梦中如果碰到同样的场景，你也可以 say hello，然后就走开，就好像他什么都不是。你当他回事，你当他是回事，他就是回事。你当他是个大人物，他就真的变成个大人物；你当他是个魔鬼，他就真的变成个魔鬼。而当你说 "hello"，意味着你根本不把他当回事，那么他就没有任何力量。他的力量来源于你的赋予，你不赋予他力量，他就没有力量。你不给他力量， 你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投注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没有力量。所以赛斯提到，你的注意力就是他的营养，你不给他注意力，他就没有营养，他就没有任何力量。所以这里就是莲师讲到的，当你保持目视虚空的一个姿态，而这只是事情的前半段，事情的前半段，还有后半段更重要，请大家仔细听好，听好后半段。后半段莲师讲了什么呢？深入关照这些鬼魔变幻的本体。好。这后半段什么意思？请大家注意啊，后半段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在前半段的基础上，注意啊，当你目视虚空，没有焦点，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全观的状态，真正的觉知的状态。觉知意味着没有焦点，有焦点的不是觉知，有焦点的是专注。专注是什么？专注其实就是排斥，你只专注。只接受一点，这一点之外的，通通排斥在外，这叫专注。所以专注是一个排斥的过程，而全观觉知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排斥的过程。当你没有排斥，没有焦点，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。你会发现这只猴子开始不怕你了，这只猴子开始自由运动了。你的思想开始自由地展现了，它不压抑了。你聚焦于思想，思想在一秒钟内就被你打灭、熄灭。你可以尝试一下，你聚焦于你脑子里的任何一个思想，你只要发现它出来了，一秒钟以后，你一看到它，它就熄灭了。它不是真的熄灭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它不是真的熄灭，它只是被你压住了。你在做的一个动作是以势压草。所以刚才有人说我要打死这只猴子。你不是真的打死，你只是把他打昏，你只是把他压住了，他不会真的死，他永远都不会死，因为他就是你自己的思想，你只是把他压制在的潜意识里面了。好，他迟早有一天会以更大的力量回来，这是莲师讲的。那么，当你不聚焦，当你没有焦点，你会发现思想就变得没有束缚，它开始自由展现。而当他自由展现的时候，你要记住大手印的一句话，什么话？大手印讲，你要开始学会把妄念当成有伴的禅修，这些妄念就好像是一个在玩耍的孩子，就好像一个老人在看着孩子在周边嬉闹玩耍，就好像一个老人看着天上的浮云在自动的飘过。他没有焦点，他也没有执着，他也没有反抗，这一切都自然的被释放掉了。当他被释放，就意味着他没有必要凝聚更大的力量来展现。当他被压抑，他就会凝聚更大的力量冲击回来。所以这就是大手印的态度，这就是莲师的态度。你不压制他，让他轻松释放，而这个释放并不会。有结束的一天，有人觉得我的释放为什么没完没了？他总是不，总是会有念头，还是在释放，因为你还活着。你如果想完全没有念头，你一定死了。你的大脑的功能就是思考，这个思考在你停止呼吸以前不会停止。所以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，人们总在追求怎么样压制头脑，让它不要思考，但这是头脑本身的功能。你去压制它，是不人道的，是不符合法则的，没有必要压制它。它的运动跟你无关，它的运动也不妨碍你的宁静。这点很重要。克里希那穆提讲到，即使思想在流动，它丝毫也没有妨碍到你的宁静，因为你不是思想，你是超然的觉知，而这个觉知。当你保持超然，保持没有焦点，你会发现这个觉知拥有天然的宁静。这个宁静不是通过压制思想产生的，这点很重要。真正的宁静丝毫也不需要压制思想，真正的宁静只是你回到了超然当中，那个宁静是天然的。 那个宁静就是超然本身的品质，就好像爱是你心灵的品质一样，你的宁静也是你的品质，它一直在，它从未消失。所以大手印形容一个真正的得道者，就好像一个老人看着孩子在游戏一样，他非常放松，他晒着太阳，他微笑着，他在他的爱意中，在他的祥和中，在他的自由跟宁静中，看着周围在运转。你希望宇宙停止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即使你停止了，宇宙不可也会继续运动，你的周围一直会继续运转下去，一直有无数的孩子在运转，所以没有必要停止他们。没有必要停止你的头脑，没有必要停止星球的运转。你唯一要做的是跳出你的层面，保持超然。而当你这样做，意味着你在对所有的一切 say hello。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是负面的了。你发现了没有？当你超然，就没有任何东西是负面的，哪怕一个魔鬼。你会发现赛斯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当你对一个魔鬼 say hello 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他很可爱。他的原话就是这样的：当你能够对一个无比丑陋的魔鬼 say hello 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他很可爱。对，这就是游戏三昧，这就是游戏三昧。然后你就领悟了这一切的本质。这一切的本质是什么？仅仅是一场游戏而已，仅仅是一场梦而已。没有任何一个梦是灰色的，其实所有的梦都是彩色，都是一场游戏，上帝的力量。你之所以认为它是恐怖的梦，是因为你聚焦了，你当真了，你当真了，它就变得很恐怖。你不当真，你变得像一个老人一样，你在看着玩，那么这一切都是好玩的。然后你就认知了它的本质，它的本质仅仅是一些幻想、思想的画面。即使魔君，即使群魔如军队一样环绕你，也无法动你一根汗毛，也无法制造出任何障碍。因为他们的环绕有什么关系呢？禅宗这个唐慧禅师有一句话，让我想一想，铁牛不怕狮子吼，一个铁的牛啊，它并不怕有一头狮子在他面前吼，你就好像铁牛一样，如如不动。汝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为扰？这句话棒，很非常棒。你如果对万物没有心，是放松的，那么又何妨万物围绕着你呢？就让万物围绕你好了。哎，对，这个话太对了，庞韵。但自无心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为扰？铁牛不怕狮子吼，恰似牧人见花鸟。你让那个鸟停在你头上好了，没什么关系啊。让那个鸟在你头上叽叽喳喳叫啊，让它叫没有关系。你就好像牧人一样啊，对它没有意见啊。牧人本体自无情，他没有意见。花鸟焚人亦不惊啊。所以以前有人做过一个实验，当你对鸟儿没有攻击性的时候，鸟儿甚至会愿意停在你的手臂上，啊，当你心里对它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时候，那个鸟就会停到你的身上来，啊，心静如如只这事，何虑菩提道不成啊？所以如果你只这事的话，菩提道怎么会不成呢？啊，下午还有人问我，怎么能够成就，怎么能够得大成就？他认为安住于如如不动，安住于无限，他已经厌烦了，他已经觉得没什么意思。那么说明你对真理的领悟差很远。庞韵的最后这句话，你应该好好的看一看。心静如如只这事，只是这样。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，一个成道者就如一个旷野中的大树，无论云起云落，无论野兽在他身边走过，猎豹走过，羚羊走过，无论鸟儿停在他头上，他都只是旷野里的一棵大树，如如不动，看着这一切，非常的安详，有一种美感，它并不是枯燥的。所以，当你安住在超然，你不会觉得枯燥。如果你枯燥， 说明你的超然还不是真的。这种安住无限的状态是一种甜蜜的状态，你一定要经验到，它真的非常甜蜜。你如果你的无限，你的超然没有甜蜜，没有喜悦，那一定有什么地方是错了，一定有什么地方还是错了。所以记住，为什么密宗大首印讲它是空明乐，它不只是空，它还有明，还有乐，还有甜蜜，它有明亮、明灿，它有甜蜜，必须具备这三要点：空、明、乐。所以，当你成为一个超然的旷野里的大树，生命就变成了一种享受的过程，而不是枯燥的过程。对印度教讲，一个成道者来说，整个生命都是上帝的游戏，而不是上帝的无聊。他并不会认为这是无聊的，而是游戏的，上帝的 Lila，很开心，无限的喜悦。没错，所以你要通过这些古人的智慧，对照自己的状态，因为你的状态有可能在一些微妙的点上惹然错了。这很重要。你觉得你达到了无限，达到了超然，达到了没有聚焦，但是你极有可能在一些微妙的点上仍然错了，而差一点就等于差了108000里。你为什么没有喜悦？为什么没有甜蜜感？你少了这三样里面的任何一样，就说明你其实什么都没有，连空都没有。你的空还不是真的空。所以，当你体验到神与魔的一切经历都只是自己概念思考的形象化，在自心之外，神跟魔连一个原子也不存在，断除概念的念流吧，把你的五蕴当作会供供养出来吧，把你的身体当作食物布施出来吧，舍弃我执，好好运用精髓心要进行修持吧。好，这里面我要讲到一点。莲师在这里只讲了一个方面，我要补充另一个方面。许多人也曾经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我达不到内层面的视觉化？他们认为内层面的视觉化是一个很大的成就，很大的进步，最起码说是一个稀有的进步，很难得。当然，这的确很难得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人群里能够展现画面的人占的比例不高，这并不意味着这稀少比例的一部分人是优越的，并不是这样。这只是意味着这一小部分人拥有画面感的特质而已。而另一部分人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你拥有的将是非画面的感觉体验。这个感觉体验所达到的层面，丝毫不低于画面感所达到的层面。你要理解这一点。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大家立刻会知道为什么这两者是平等的。大家看到孙伦禅师啊，我博客里有人能够发地址，可以发一下。孙伦禅师，他是一个达到四果罗汉的人，啊，用了2年时间，很快。那么，一个已经证到四果罗汉的人，究竟成就的人，他却是一个非画面体质的人，他不是一个画面感的人。顿论在整个冥想修行里面，画面感并不多，极少。你会发现身体比你更聪明，你并不需要要求身体在某一个阶段一定会产生怎样的体验。你的要求可能是愚昧的，可能是不合理的，而身体其实比你更知道，身体已经进化了上万年。它比你的智慧要深得多，你要深深的理解这一点。你的身体比你聪明的多得多得多，它完全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你的身体完全知道应该怎么控制心脏，怎么控制血液，怎么释放荷尔蒙，怎么释放腺体。你完全是无知的，对这一切你都是无知的，而身体全知道。所以身体显然知道在什么阶段下应该走账。释放什么东西，应该展现什么东西，身体完全知道。所以，当你的灵修，当你的内层面的进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其实是由你的身体会自动选择适合于你的释放渠道。你如果不是那种画面型的人，他会找到对等的渠道来释放。画面型的人会释放到画面型的那个渠道上。 你会莫名的展现各种画面啊。我们学院里面有好几个人是画面型的人，他们一开始就有很多画面，但是绝大多90%的人是非画面型的人。那么他们展现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展现的是跟孙伦差不多的体验。什么体验？孙伦画面很少，非常少画面，但他的感觉很敏锐，感觉对于人类来说，发展的程度比画面更加常见，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当你的心灵达到某一个阶段以后，如果无法释放向画面，它就会自动释放向感觉，这两者对等平等。那么孙伦什么感觉呢？他在达到初果、二果的时候，在某一个特定阶段，他都出现了强而有力，并且不能自制的疼痛感。那个疼痛是如此的剧烈，剧烈到几乎是撕心裂肺，整个身体要爆炸的疼痛。但他身体没有任何生理疾病，他并没有胃痛，没有心脏痛，没有肌肉痛，他是全身一起痛。他痛完了，从禅定里出来，身体又好好了，什么事也没有。所以他这个痛显然不是生理性的。所以只有当他在禅定里达到如此强的疼痛，达到的那个吸引程度，才可以跟你在禅定当中出现一个恐怖画面，达到的吸引程度完全对等，当量对等。所以你身体在以这样的方式创造同样的吸引力来吸引你，来考验你。所以你从这一点上可以了解，看到画面与否跟感受疼痛与否完全效果对等，两者没有区别。在这一点上，你甚至会感觉到直接的疼痛会更加能够吸住你。如果你是一个画面型的人，那么你也许可能看到的就不感受到的并就并不是疼痛了，而是像莲师这里讲的，你会感受到突然间魔鬼魔君都来了，哎呀，成千上万的魔鬼围住你了，给你感受到强烈的恐惧感。所以你的身体在以各种各样方式创造能把你拉回到身体的场景，你明白吗？你的身体丝毫也不希望你脱离它，这就是它为什么要创造画面、创造疼痛把你拉回来。没有别的魔鬼，你的身体是你真正的敌人，你的身体试图把你拉下来，它以画面、以情感、以疼痛把你拉下来，因为你的身体知道你即将超越它，你的头脑知道你即将超越它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叫大威德之光的书？大威德之光里面提到热洛禅师，也就是大威德禅师，他提到他在他的回忆里面提到一个很经典的故事。他当年在印度禅修的时候，在他临开悟的三天前，一两天前，他走在旷野上，突然间，他的眼前出现了无比巨大的一个大威德。那个大威德有几层楼高，那完全不是一个，在他看来完全不是一个，可以用幻觉来解释的事情。他是睁着眼，他走在旷野上，看那个无比巨大的大威德，而且喷着火焰，啊，恐惧异常。发出比雷声更响亮的震动的声音，他当时被震惊了，显然这个场景会震惊你。三天以后，他终于在内证的功德里证到了最终的解脱，最终的开悟。而在他最后成道以后，他跟他的学生讲了一句评语啊，这句评语非常颠覆性。他说，他在成道以后，终于理解为什么就在他成道的三天前会出现如此大的一个场景。他说，我现在才知道，那是我的头脑已经预感到他将要死亡了，所以那是头脑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。他用了"回光返照"这个词，你的头脑即将知道你会将要彻底超越他了。他无法再束缚你，无法再控制你了。你的意识即将要彻底的超越他了，所以他会出现最后一次回光返照，出现最猛烈的一次展现， 一个像几层楼高一样的大卫的，几层楼高一样的活生生的大卫的。所以这一切古人的例子，包括近代人的例子，你都会发现一点：尊伦是身体在试图拉回他，把他往下拉，身体的疼痛把他往下拉，而热络禅师是头脑在试图把他往回拉，头脑在试图用他最后的力量，展现出最伟大的幻觉，把他迷住，把他迷住，把他拽下来。而当你不受这些头脑跟身体的迷惑，你将会在某一个片刻超越。你将会在某一个片刻超越。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超越你自己，你将理解这一点，没有别的要超越，你要超越的无非是你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头脑。整个的灵修不是超越宇宙、超越地球，整个的灵修是超越你本人、超越你的身体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莲师心药。接下来会有志愿者来放这个以太冥想的音频，大家认真的做站桩或者打坐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